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欢迎您来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彼得前书这个课程。那么在前十几次里面呢，我们已经讲了好多了，所以我就不能完全从头来复习。我们单讲呢上一个单元大的单元讲到基督徒呢寄居生活中为主受苦这个生活教训的详细的部分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主要说出受苦的意义跟它实践啊，所以一方面是理论，一方面是真实的表现。那么当然我们更加注重真实的表现。我们在前几次呢讲到圣洁生活的见证啊，就是先讲了一般的原则，这个原则呢禁戒肉体的私欲啊，并且在外邦人中呢要品性端正啊。那么我们就讲到好公民好仆人这个对照啊。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对照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是放在仆人这方面讲。那么如果你一起来看呢，好公民和好仆人是一对啊，而这里讲到无论是自由的或是为奴的，都要讲究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也就是说顺服政府掌权的，顺服人际关系，顺服所有一切啊，好像婚姻关系也包括在其内。为什么这样提呢？因为底下就讲到这个做夫妻的关系了啊，所以一切人的制度，包括那些成文的啊，就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或者是没有规定而人一般都能接受的这种伦常的关系啊，所以在这些正常的关系里面呢，我们表现出基督徒顺服的生命来讲啊。那么有些人问的说，基督徒顺服不是很软弱吗？不是的，因为你会看见顺服是最刚强。怎么讲呢？因为一个顺服的生命在每一个环境中间都能生存啊，他不是用自己的手去抵挡什么，去反抗什么，去成就什么，反而是看见了神给他这样一个顺服的生命，能够在一切的环境里面都生存。那么最好的比喻，最强的比喻就是耶稣基督了，是不是？上次我们讲好仆人的时候呢，讲到仆人做仆人顺服主人，讲到我们这方面的表现的时候呢，最后就讲到基督耶稣了。基督受苦做了我们的榜样。注意到这里，他的重点不在于说明基督受死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虽然他也提到了，可是他立场呢是从基督也曾为着我们的缘故受苦。你就看见耶稣基督能够在那个环境里面啊受苦而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虽然受苦与自己死呢也没有关系的。我们说呢在每一个环境都能生存，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能彰显神的荣耀，因为像基督甚至受苦到死啊，他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而且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事情讲到基督徒受苦最终一个态度的就是说，你不能借着受苦叫我信心软弱，叫我信心妥协，这就是真正的在圣洁生活中间的见证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榜样呢，叫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行啊。那上次所读的经文呢，虽然不是完完全全彼得把它引用出来，但是里面的意思呢多半是根据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那么大家对于旧约有兴趣或者旧约熟悉的话呢，其实在上次讲解这些经文的时候，您应该已经知道这是以赛亚53章彼得从那里借用过来的啊。我们说引用也可以，借用也过来啊。那么彼得呢对于53章耶稣基督的表现就在这里，希望他们成为我们这个每一个人啊，耶稣基督的表现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学的那个样式，他的脚踪。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讲第3章。那么在我们的大纲里面呢，就是讲做好夫妻啊。当然我了解了，这里大家都晓得做好夫妻不是说夫妻中间关系很好，榜样很好，而是说夫妻相处之道啊，夫妻怎么样可以在一起彰显神的荣耀。 那我们先还是来读一下经文好吗？第三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再金饰穿每一位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好，这里呢一共七节圣经，很多人说是不是重男轻女，所以在妇女的教导比对弟兄多。其实呢不是这样的，等到我们讲完你就知道了，前面这些呢跟弟兄也是有关系的啊。那这里讲到做妻子的这个顺服呢，头一件事情我们刚刚正好复习前面，就要看见呢十三节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所以在这里可以说呢，从二章十三节开始一直到这里三章七节，都是讲到顺服这方面的教导啊。基督徒的生命是能够顺服的生命，而且可以说呢在顺服中间就彰显出神的生命性情啊。那么但是在这里呢，我想有经验呢在夫妻关系中间就发现顺服啊这个是最难的。在夫妻关系中间，尤其妻子要顺服呢，常常是很难事情。为什么难呢？因为在一个非常亲近的关系里面啊，我们不觉得当中有个制度摆在那里。我们在外面工作，有主人有仆人，或者我们是雇员吧，那么受老板的这个辖制，老板的命令呢就是我们的意愿了啊。所以这些事情做起来呢好像是理所当然。尤其如果你看政府呢，他明明是摆着一个招牌在那里，一个制度在那里，还有公安的人员，那么这个事情呢很显明是一种制度，所以我们说哦要守法，那么是自然的了。可是在家里面，你没有进门就看见一个东西摆在那儿，这个家里面呢要顺服丈夫，这个就叫我们在这个顺服的感受方面呢是不大一样啊。何况呢家里面应当是充满了爱的。所以这里的情形呢，讲到顺服，它一个最要紧的事情呢，就是说它操练出我们基督徒的性情，我们基督徒的美德来讲。那么有些人觉得妻子很吃亏了，什么地方都要顺服，不仅是在外面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顺服雇主跟雇员的关系，回到家里还要多一层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其实应该反过来想，因为这样子呢，在妻子身上我们反而多一个机会可以学习顺服。顺服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那个榜样的感觉呢，对我们就是一种吸引力，而不是一种压力了啊。那么这里我再提一个点呢，它不是重男轻女，因为这里说呢，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并不是说因为你身为女人呢就要顺服所有的男人，如果这样的话太辛苦了啊。那么有些国家像阿拉伯一些酋长国，像阿富汗的国家，在他们回教的统治底下，的确所有的女人都没有权柄的，在一切的男人之下。那么这个呢说起来，这个社会制度是相当不容易让妇女觉得平等自由的。那么好在呢，这里妇女只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虽然如此说呢也是有些原则的啊。那么当然这个顺服呢也是跟家庭的和谐有关系的，如果不顺服，很容易在家庭里面制造纠纷，到后来呢恐怕是丈夫顺服妻子呢来谋求平安啊。所以这个呢，如果妻子不能学会丈夫的功课呢，丈夫只好自己学。所以我说呢，如果抱着这种态度的话呢，那么家庭的难处呢就有很大的这个影响了啊。所以我们说呢，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神定规在这里叫妻子来顺服丈夫，有很多的好处啊。那么当然跟我们生命的本性有相当的关系的。而且这里呢，你看呢他所讲的正文的上下内容呢，你就看见顺服还有一个积极的目的。怎么说呢？他说这样啊，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品性被感化过来。换句话说，这里一个积极的目的呢，可能会叫你的丈夫因此而信主，也不一定的。在英文里面啊，有几个很妙的字啊，他这里讲不信道啊，不信的丈夫虽然不听道，这个道呢叫做神的话啊，是话啊。那么呢他说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而不是听他的话，因他的行为而被改变过来啊。在英文里面呢有两个话字啊，所以这里这个对照，他不听神的话，但是也不需要听见太太的话。 妻子的话，就可以被他的行为所感化过来。所以这个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当我们学会顺服的时候呢，会叫丈夫呢良心呢柔软下来而得救啊。那么这里呢叫做以柔克刚啊，我觉得最大的能力是柔软的能力啊。你用鞭子打没有用的，但是他良心呢被你的爱所摸着的时候呢，被你的温柔所摸着的时候，他就无所抗拒了，所以叫做以柔克刚啊。那么这里讲的情形呢，他说呢，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我们并不是说在彼得书信的这个受信者都是不幸的丈夫，那么这样讲起来呢，教会中只有姊妹没有弟兄的，而是若是有一些姊妹她的丈夫还不幸的话啊，虽然不听道，这个不听道呢可能是心里刚硬不听道，也可能有的不愿意来，不来到教会呢就听不见道，那么或者是因为工作忙碌什么呢就不肯听道，没有时间听道，不管他的原因反对或者不听道的理由是什么，但是妻子在旁边呢是天天在活在身边的人，他闭着眼睛要不看也不行，所以就会被他的品性所感化过来。那么这里的品性呢，当然是中国人的翻译呢，中文的翻译是翻作品性啊，可以说是行为，好行为叫做品性。所以呢，这个行为也可以说是善行，我很不愿意讲善行或者行善啊，行善两个字呢，总有一些好像一件一件的内容修桥铺路。但是我讲到善行的时候呢，就是说好行为的时候呢，就可以说我们的行为是好的，是别人看的呢是好的品性。那么所以这里呢讲到妻子的品性呢，所以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这两件事情，一个是贞洁，贞洁就是单纯啊，一个呢是敬畏的心呢是尊重啊。那么也可以说在丈夫面前最要紧的两个表现，一个是单纯啊，除了他自己丈夫之外呢没有别的男人啊，是他心目中的偶像或者什么的啊，或者是有些非分之想，这个婚姻关系之外的还有一些好像不轨的这种情形啊，即使是心理的情形也不好的。所以对丈夫的忠贞呢，是对丈夫来讲是最吸引的力量，最大的感受的啊力量。那么另外呢，就是他呢有一种敬畏的心，这个敬畏呢可以翻作尊敬啊，尊敬丈夫。所以在这个顺服中间呢，不是表面的顺服，而从心里面真正的啊有这种爱慕，还有这种尊敬。你想想看，一个男人遇见这样的妻子的话啊，他怎么会不尊重他呢？怎么会不看重他呢？怎么不会听他的话呢？所以这就是我说以柔克刚的力量在这里。所以不要以为顺服总是吃亏的，不是这样子，顺服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么底下一点呢，我就要提出来啊，圣经这里讲啊，彼得说了这真正的美是什么，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等等等等，那这个叫做外在美，真的美呢是内在美，而且呢是神看为宝贵的啊，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神都看重一个妇女的内在美啊，所以不在于外面的表现啊，戴金饰啦，辫头发啦，穿美衣啦等等，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个里面呢，我们刚才说内在美，其实这里的翻译呢是里面的人啊。我们知道基督徒有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外体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这是保罗讲的啊。那么这件事情大家都明白的，外面的人呢又会一天天老去，而且老了之后呢百病丛生啊，就慢慢的毁坏啊。那么里面的人呢却一天心思一天。这里告诉我们说，里面的人有他的美是什么呢？在于他长久温柔安静的灵啊。那这里呢，长久温柔安静的灵这个翻译呢，有点稍微不同一点都可以的啊。那么这里讲长久呢，是有一种存到永远，也就是说一种不朽坏的性质。那么在彼得前书里面提出来呢，特别叫我们想起跟他全篇的主旨有关系。什么呢？因为彼得前书是讲到说是在地上呢被神拣选寄居客里面确实有永生的啊，这个永生跟长久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妇人的表现啊，她是以温柔安静的灵呢，这是一种不朽坏的性情，不朽坏的品质，这是在神面前看为极宝贵的。所以这个叫我们看见什么叫真正的美啊，那所有的美呢有永存的价值。那么底下他又讲到了呢，是一些榜样。 他说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这句话呢，这个妇人是多数的妇人啊，不只是一个撒拉而已。在这边提到呢，在旧约的榜样里面说古时啊那些圣洁的妇人啊，那么你注意到这里又提出圣洁两个字。我们不要忘记彼得前书里面有很重的一个思想叫做圣洁，是吧？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圣洁我们已经说过了，是与众不同，或者说分门别类，被分别出来，跟世上的人不一样。所以他说古时候那些特别被分别出来啊，也就是说蒙神特别拣选的妇人呢，他们有这样一种美德啊，以此为装饰，那么这是顺服自己的丈夫，表现在跟丈夫的关系上面。那么他底下啊，到第六节才举了一个例子叫做撒拉啊。那么撒拉的故事呢，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那么这个地方呢，那你要看创世纪十八章第十二节，在那个场合里面呢，神的使者啊，也就是耶和华自己呢，向着亚伯拉罕显现啊。那么在那段故事里面呢，撒拉的对亚伯拉罕称呼呢也是间接的，他说我主啊年纪已经老迈啊，因为在那段经文里面讲到神应许亚伯拉罕和撒拉呢要生一个儿子。那么这里呢，撒拉心里面就暗笑说我自己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我主也年纪老迈啊。那么所以呢，他讲到这个我主的时候，不是直接对着亚伯拉罕来称我主，可是呢，尤其是因为间接，特别叫我们知道撒拉对亚伯拉罕态度是一种非常顺服的，称他做主。当然可能有人挑毛病呢，说是撒拉有时候也不顺服。那么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彼得就只是从经文里面特别提出来一个证据，告诉我们说撒拉对着亚伯拉罕的关系呢，在这里记载呢是有根据的，是顺服的，称他为主啊。那么至于他有些时候呢，好像他的表现他也说话，那么亚伯拉罕也听从他，那么这个呢不是这里要举例子的那个本意啊。所以这里讲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的话称他为主，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旧约里面许多的妇人中间挑出一个来，而这个撒拉呢是应当以色列人呢都知道的。虽然我们说这个彼得前书的受信的人不一定都是基督徒，不一定都是外邦人，也不一定都是犹太人啊。那么可能呢，犹太人会把这些故事呢，尤其旧约的时候呢，在新约的信徒看来也是要读的，所以他们也知道创世纪中间的故事。所以在这里用撒拉做例子，对于所有收信的人来讲，不是一个陌生的事情啊。如果你提出其他的妇女，可能还不像撒拉一样容易被人接受啊。所以这个时候，彼得提出来的话呢，是很不错的，称他为主啊，讲到撒拉对亚伯拉罕的顺服。那我们举例的时候只讲一个好的点，而这个呢叫我们可以效法的啊。当然没有一个人生命是完全，也没有一个人顺服是完全的，所以你要说撒拉不顺服的时候呢，你在圣经里一定可以找出例子来的。只是这里我再说呢，彼得的用意是叫人从撒拉的身上看见他顺服的那个表现啊。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呢，行善啊，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不大喜欢用行善这个字，也许在这里可以说做得好。你在这里做得好，什么叫做得好呢？就是好行为啊。为什么呢？有一些话不太容易明白，因为这里说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那么什么叫因恐吓而害怕呢？有点叫人费解。那么唯一的一个可能呢，就是因为撒拉在那里的在创世纪十八章的表现呢，并不是那样子的完全正直啊，他有一点说假话吧，他因为害怕而说假话，是吗？怎么讲呢？因为那个使者呢对他说，撒拉你为什么笑？那撒拉在那里呢就否认说，我没有笑，我没有笑。这个表现呢当然不是完全的正直，可是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为什么这样表现，可能是因为出于害怕的缘故啊。圣经上明讲撒拉因为害怕就不肯承认啊，撒拉因为害怕呢，他自己心里面所想的事情被神知道了，不敢承认，所以他就因为害怕啊。那么当然你就看见呢，神对撒拉也是很宽容的啊，在这里尤其说撒拉害怕，他说我没有笑， 那位说呢，不然你实在是笑了。这里你看见神跟撒拉中间呢有一些非常亲切的关系啊。撒拉在那里暗笑的时候呢，神明明知道撒拉否认的时候呢，是他也没有严严的责备。但这里呢，我只能说从他本文的上下想到的这个害怕提到的点啊，所以说不因为恐吓而害怕。因为这个呢又跟前面讲到基督徒整个受苦有关系啊，当然也可能包括啊，在夫妻中间的这个关系上面呢，如果有一位丈夫是非常有虐待妻子的现象，有非常大的的倾向用暴力的时候呢，可能会对妻子构成一种伤害的，而这个恐吓呢会叫这些妇人害怕啊。那么这里的意思你看见没有，害怕跟顺服没有放在一起。而彼得的教训中间呢，叫这些姊妹，叫是妻子呢，要顺服，但是不必害怕。那在正常的情形里面呢，一个夫妻中间关系不会叫人害怕的，所以这个害怕是因为威胁而来的。那么威胁在家庭生活这个关系中间并不是正常的。我不知道彼得是不是有现代辅导的观念啊，但是他所观察的事情呢是非常仔细，在这里他不知不觉的把顺服跟害怕两个情绪和两种作为把它分出来了。那么这个分别呢，对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对着现代这个社会心理学的了解来讲呢，就更加清楚。那么因此之故，顺服是一种自愿的态度啊，因为直到她在一个正常的关系中间跟她的丈夫能够有沟通的关系啊，因为你看这个顺服呢会造成她丈夫的注意，而丈夫的注意会影响她自己的救恩啊，本来不听到的现在有机会信神在她妻子身上所有一切生命的美德，因此他转过来要信耶稣了啊。那么这个是呢一种沟通的目的啊，借着顺服成为一种沟通最好的办法。当然了，我们说并不是所有丈夫都必须这样才来信主的，可是碰见那些有些特别不肯听到的呢，你真的从我们的经验来讲，你不是从妻子身上看见美德的，几乎他所有向着福音的机会都是关闭的啊。所以我说顺服有一个积极的态度，何况啊，神也不是叫我们害怕而顺服。我就在这里不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有些时候丈夫真正有虐待狂要影响甚至伤害妻子的时候呢，那妻子也必须他考虑到自己的安危，甚至有时候他的儿女也会受影响的时候呢，那是另当别论的啊。所以这里我们所说的呢都是正常的家庭制度中间啊，反过来说在一个家庭正常的时候呢，妻子的不顺服是很害事的，妻子的不顺服呢是会造成相当大家庭不和睦的情况，也会叫福音的见证呢不被人接受，不被人尊重啊。我们中国人有些时候对这种凶悍的妇人有很不好听的话啊，我就稍微提一下，大家不要去多说。用一个狮子开始啊，后面有个虎结束，大家知道我讲什么啊？那么又用什么呢？又用狮子来结束啊，又形容这个妇女。那么这种你就看见在历史上也留下了许多的笑话。所以这里呢他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啊。这里呢当然不是撒拉肉身的女儿，而是说跟撒拉一样的生命啊，因为是同样的顺服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就是撒拉的女儿了。好，现在呢我们要看下一节，最后一节啊，就是今天所讲的最后一节，第七节讲到做丈夫的。这里有一种统括性的说明呢，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啊。那个情理两个字中文圣经上也有，原文做知识。那么什么知识呢？彼得没有明说，但是如果经过以上所有的这些讲论啊，讲到彼得前书中间就是这一段讲的夫妻关系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说这种关于夫妻的关系的知识啊，今天很多丈夫是没有知识的。我说这句话呢，因为我是男人，我可以讲很多丈夫啊对于夫妻关系毫无知识。这个不是说你不会生孩子不会养家，不是这个，而是夫妻关系中间妻子最需要的是什么，做丈夫的往往木头木脑的，根本不知道妻子所需要得着丈夫的关心，得着丈夫的看重，得着丈夫的关爱。很多丈夫没有这种意识，完全不懂，木头人一样的。 尤其用从前我们封建社会传习下来，好像到了一定年龄就给他找了一门媳妇儿，那么从来没有见过的，根本没有爱情的培养的这个阶段，根本不懂得他妻子的需要啊，那么怎么会有一种好的生活呢？所以这里说要按着情理，按着通情达理，丈夫需要做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如果妻子很委屈的，她要讲几句话在你面前讲一讲，那你要听她的话啊。当然有些时候因为得不到丈夫的同情呢，就去说长道短，变成一个长舌妇，丈夫要负责任的。如果这个妻子有一个倾诉的对象，丈夫能够把她的话都听了以后给她宽解，甚至安慰，甚至解决她的问题，我想这个妻子不会变成长舌妇啊。那么我只是举出一点呢，说的丈夫为什么需要按着知识，按着情理和妻子同住啊。那么彼得的教导说，因他比你软弱啊，这一点呢，我想我们大部分都是承认的啊。一般讲起来，丈夫妻子这个体裁的相配，都是丈夫比较魁梧啊，那么妻子比较软弱，这个不是呢是一定的，但是却是一个通常的情形啊。常理说呢，妻子比较软弱，这个软弱也包括在感情上的软弱啊，所以我们才会说女丈夫女中豪杰，因为她感情上的坚强，做事意志超过男人啊。那么这个是可见的，并不是所有女人都有这样一种性情，所以一般讲起来啊，丈夫要晓得你的妻子比你软弱，她需要你的保护。那么在这里讲呢，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啊，这个话更好了，因为夫妻两个是一体的，你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他也在神的面前，你们两个是一起来承受生命中间的恩典的，所以要敬重他。丈夫呢，有了知识就不会不敬重他的妻子，那些犟头绝脑的都是没有知识粗人，让我这样讲，那种大丈夫主义的男人呢，照圣经的眼光来看都是没有知识的啊，不懂得怎么样体恤自己的妻子，更加不懂怎么尊重他了。所以妻子很需要得到丈夫的敬重啊，这是我们做丈夫需要明白的，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那么关于祷告没有阻碍这句话，为什么彼得放在这里呢？我想下一次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或许会看到这个问题。那么这里我们从表面上来讲呢，这是神的一个保护跟神的一个警告啊。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不通，恐怕都是我们夫妻关系没有弄好。好，今天我呢暂时就讲到这里为止。那么今天的作业呢有点特别了，如果你是姊妹啊，我要这样说啊，如果你是姊妹，请你说明你怎么样才真正觉得受到丈夫的敬重，好吗？你怎么样才觉得受到丈夫的敬重？好，如果你是弟兄啊，这同一个题目啊，如果你是弟兄，我要请问了，你懂不懂你的姊妹需要你对待她的态度如何？请你写一写，你知道不知道怎么样你会觉得啊，你懂得的怎么样使你妻子能够觉得她被敬重？一样的题目，可是丈夫跟妻子表现不一样啊，写法不一样。我相信呢，你写完这个题目之后呢，你在交来之前呢，你就把这个答案给你另外一半，给你的配偶看看，看看他给你答案是几分啊，这个是很有意思。可能你以为这样是对他很敬重了，那么事实上呢，他很不满意，或者说你以为这样子呢，你可以满分了，事实上呢，他一点都不知道。那么第二个题目呢，反过来啊，你做妻子的，你知不知道在顺服丈夫这件事情上面啊，是不是得到他的满意？反过来讲，做丈夫的，你在妻子和你关系上面，你认为你的妻子为什么是一个顺服的妻子，好不好？然后这个呢，做完答案以后呢，也可以给你的配偶看一看，然后再交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好吗？